这首李宗盛词曲的歌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鬼迷心窍》。欢迎各位锁定我们今天礼拜四的五味杂谈，我是江伟民。
大家好，我是露米。
哇，声音特别特别的甜美啊，而且呢刚才我们放这首歌啊，我不太清楚露米你有什么感受，《鬼迷心窍》道出了一个，刚才是女生唱的哈，这个女生版道出了她的哀怨，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好在哪里呢，哎，我就是喜欢她。所以说我想替我们收音机旁所有听众朋友们一起大声的呐喊说，这世界上好男人都死到哪里去了，我怎么嫁给这么一个烂人。
好，这个好像是我们很多女生都喜欢就这样去讲哈，会说，哎，我当年是不是眼瞎了，怎么会看上他呀，或者等等的，我脑子当时进水了等等等等的。
是不是
我们就会说、可能在那个时候，当你被这个人身上的某一种特质所吸引的时候，你就会无形中为他开上了美颜滤镜哈，就会无限的放大他的那部分优点，而是忽略他身上的很多的这个缺点。那你说伟民哥，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完美的人的有完美的人吗？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总是有接近完美的人，比方说男人或女人接近。当然，这很多人的定义不一样，但不过我们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你比方说啊，我随便举一个美学的一个审美观点。
好，
比方说在我们看来的好莱坞。那一定是大部分都是老美或者西方的面孔，在中国人华人眼里看，哎，说很帅或很漂亮，是不是我们也觉得还不错啊？会不会这样？你比方说我心目当中的女神奥黛丽赫本，对不对？那她难道是在欧洲版或者美国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她是漂亮的，难道在我们华人心目当中就不漂亮吗？应该也差不多。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美学当中，比方说我们经常去欧洲去旅行，哎，看到那些宏伟的教堂的建筑，对不对？几百年的历史的传承，哎，我们不由自主的感叹说啊，人类会有这样的一个奇迹。从美学的角度上讲，哦，什么黄金分割的比例呀、还有什么颜色的点缀，这你还是我觉得是欧洲人几千年所传承下来的，给欧洲人看的。这些教堂的这些美学，其实我们东方人也一样接受。所以因此我的结论是呢，其实没有完美的男人，当然也一定也没有完美的女人，但一定有非常接近完美的男人或女人。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哦，文哥，您对于这个完美的定位哈，是在哪个方面？是取决于他的颜值，取决于他的品质，取决于他的办事的能力，或者是在事业上的成就，或者是说他只是他的人格魅力？您的这个完美是比较特指的，还是说在所有的方面他都会接近完美？
其实刚才啊，你的问题就是我的答案。你所说的所有的这些方方面面，比方说责任心呢、我先说男生吧，责任心呢、沟通能力啊、情商啊，然后宽容、支持、尊重、诚实、上进心、善良，这其实都包括男人应该有的好的品质，对不对？
好，好，那我现在其实哈，在这个方面呢，我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呀，
哦，哎呦，这好，你说说看。
我对于完美的定义哦，我觉得一个完美的人，其实他最完美的点就是他可以接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完美。
哦，你反而是这么看，就是你最看重的他可以接受不完美，这是他最亮点的一部分。
没错，因为你会发现哈，如果说颜值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啊。这个是最不保值的吧，每个人我们大家都会衰老，对不对？那事业呢也有起伏，那性格呢也会随着这个不同的环境啊，或者是有 你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状态或者一种态度，对不对？
嗯，
即便是你做的再好，也不可能让身边所有的人都认可你，都觉得你是个好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是说你至于他而言是好还是坏。比如说一个小偷做了坏事，他被警察抓了，对，但是对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讲的话，这是一件好事，可是对于他个人来讲，这就是一件坏事，对不对？
嗯，
所以
了解。嗯
嗯，所以我认为所谓的可以接受不完美，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具有包容性。比如说我在认识你的时候，你是非常漂亮的，你是这个世界小姐，是不是？可是当你老这个容颜老去的时候，我依然爱你曾这个老去的容颜，对不对？或者说在你的人生出现任何的低谷或者是高峰，或者是说在你的人的个性上的任何不完美，我都全盘接受。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才是仅近于完美的吧。
哦，这个啊，我非常同意刚才卢米的观点，就是说他可以接受对方不完美的地方，甚至之前是完美，随着时间的流逝呢，慢慢变得不那么完美，甚至有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整个事实的变迁，它变成了可能在他的眼里可能没准是丑陋的一面，但他可以接受。但是这一点呢，我同意。不过啊，和我刚才所谈到的说完美的人，我可以把他作为一方面来加入。你比方说啊，刚才你说我这个赞美我非常欣赏的一种人，他可以接受不完美。那我现在就要请问你了，比方说一个人啊，他如果只冲这一方面才嫁给或者谈情说爱于对方，就是因为他可以接受我的可能不堪的过去啊，接受我目前的薪水不高，甚至没有工作在家，那其他方面说实话他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一个渣男，你也照样吗？你也照样跟他去继续你们的恋爱关系吗？其实我觉得不然。所以刚才我说我同意，其实也不同意的地方说不要把他看成就是男女交往当中的唯一一个品质，但是呢我的的确确忽略了这一点，就是说人们就是经常把比方说对于男生了，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再讨论女生，比方说他比较自信，然后有沟通能力、情商啊，然后宽容啊，同时有诚实、上进心、善良。当然了，其实我应该再给他好男人加上一条，就是外形上看体这个健壮的体魄也应该是一种。你比方说有的人真的，你看我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没办法，自己属于这种扬眉吐气的男人的原因是我的身材才1.72米，这个呢在身材当中啊的的确确是男生当中甚至我们国人当中我都不算高个。我们记得因为我念的是体院嘛，体育学院当中就流传这么一句话，1.70米就是2等残废，所以说一直也不能没办法自己觉得说啊，我像的人家是不是其他的项目的这些篮球啊排球这些男生们，哎呦人高马大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一直觉得说好像其实男人的外形也是相当重要的。那这样好男人好女人，而且为什么的定义啊，而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生活当中所司空见惯的大部分都是漂亮女孩啊跟着一个渣男那么然后好男人好女人我们定义当中的很难他们走在一起，哎，这是为什么？这好奇怪哈。不要走开，我们广告之后卢米跟伟民啊再跟您慢慢的分析。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卢米和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无为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呢是好男好女，也就是说为什么在世间当中啊很难看到哎优秀的男人他娶一个优秀的女生。当然我们开篇的时候啊卢米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在你眼中什么是好男？那我有我自己的解释。当然他也加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能够接受对方不完美反而是最完美的。好了，那我也想就此机会啊反问一下卢米啊，我们美女主播，在你心目当中什么是好女？
嗯，
当然不是完美了，嗯， 就是接近完美的女人。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应该都是我之前讲的，可能是接受不完美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你不可以用好与坏去设定，对不对？我们没有很绝对的事情，所谓的好与坏不过就是你为，就是他有没有满足你为这个好而设定的标准。
嗯，就是不是统一的标准。
对，它不是统一的标准。比如说就好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抓警察抓小偷，对不对？
嗯，
那对于他的标准，对我们民众的标准来讲，嗯，他就是一个好的警察。
嗯，
对，对小偷的标准，哇，他怎么就抓我？我只不过就是，你看他偷了500块都没有抓我，偷了100块就把我抓，他就是一个特别差的警察。
嗯，
所以说好与坏的标准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往往会发现生活中有这样一批人，就是他往往自身是比较优秀的人的时候，他往往对于身边的人的要求的标准反而没有那么高。哎，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他反而会对自身要求会很高，因为只有对自身的管理和要求才能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而更多普通的人会把更多的希望寄托于周边的人身上，他会把所有的不如意，所有的生活中所经历的磨难或者是不成功的这个罪责归为别人的问题，是自己是永远没有错的。
嗯，了解。像刚才呢，露米有讲说，其实他呢更倾向于，其实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美这个所谓的男人或女人的这样的一个名词。如果非要归结的话，其实呢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标准。那好了，那我刚才呢我也谈到说我对好男人的这种标准啊，但是呢我自己没办法下定义。我们不妨啊把我们的这个大文豪马克吐温他对好女人的描述跟大家来分享。马克吐温是这么认为啊，他说女人应该具有女人的一切天性，善良，耐心，长期忍受，可信，无私，宽宏大量。但是这一点呢，我就像刚才给男生加了一个强壮的体魄，就是外观，那我也不妨给马克吐温啊，给我们大文豪也补充一个条件，叫姣好的容颜和窈窕的身材。你看，就是外表要好，然后内心更善良。我就简单说，包括男生一样，就是有一种就是奋发向上的这颗热情，然后同时有健壮的体魄。女生就是应该善良，然后呢隐忍，然后呢再加上他自己应该姣好的容颜和窈窕的身材。如果还是这句话，哎，那你说好像那这么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标准的话，那我像现在想举个小例子哈，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一个毛头丫头，哎，见到一个呢，说点实话啊，第一呢就是形象非常邋遢，而且长相其貌不扬，同时口袋里也不深，也没有那么多的雄厚的财力，这样的男人，而且年龄还差不多，也不比我小几岁，这能嫁吗？还是应该是不是他有他自己的更好的向上的标准？
嗯，好。明哥，您发现刚才您说的马克吐温对于好女人的标准哈，您觉得他的这个标准在现在的社会还实用吗？要这个女生只要隐忍、善良、温柔，她就是一个好女人。
当然，
您觉得这个观点您会同意吗？
大部分我是同意的。我知道，我可能说到这儿呢，你谈说啊，为什么男人不加以隐忍，女生加以隐忍？因为我一直认为啊，就是整个的家庭，其实你看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有妈的家，妈在哪儿家在哪儿，也就是母亲她的地位啊。你看男人可以说点实话啊，他可以某一天他脾气可能来了，或者是他在外面这个拈花惹草了之后呢，他自己可能要么就是被人撵出门了，要么他自己不好意思走了等等。男人是这样的，但是女人呢，这是一个家的一个中心核心概念，就是女人。那这样的话呢，女人她其实在整个家庭当中，她所承担的这种角色和男人没办法比拟的。她首先要抚养自己的孩子嘛，然后有的时候丈夫如果对她好，她 还去伺候自己的丈夫，同时她因为你要特别是我们华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很少有机会再回娘家伺候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她反而呢，要一辈子甚至要伺候自己互不开始根本互不相识的所谓的男人的爸爸妈妈，就自己的公婆。你所以说，你说如果这个人不具备一个宽宏大量这种隐忍的这种心，你说这样的日子能过下去吗？所以说我呢还是赞同说马克吐温对女人的评价当中有一个隐忍，这个我倒反而觉得尽管不是特别公平，但是这个社会从来就不公平嘛，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还算是比较贴切的对一个完美女人的一个评价，你觉得呢？
我听到林哥这么讲的话，我觉得您是男权主义。
是有一点，也倒不是男权，我是风
我
嗯，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哈，如果这个女生完全符合了您刚才说的这个标准，她很隐忍，然后她很善良，她很温柔，她很顾大局，可是她相貌丑陋，
那不行
吗？然后呢，她所有的日常的所有的开销都需要你来支付，然后你每天拖着一大家子人，然后呢，他呢是真正就是能忍得了你身上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不能跟你一起承担这个家的任何的这个责任和重担，他没有办法去分担。你这个你可以接受吗？而且我跟你讲，文哥，
是，
其实每个时代都不同的，现在的女生呢，就是说。您说要求女生隐忍，可是现在的女生很多人都很强，她很多赚钱比男人还多，相貌也很漂亮，
对，
然后呢她很可能她的家庭的背景各方面都要非常大程度的优于这个男生，然后你还要她隐忍。
是这样啊，首先呢，要如果谈到我来回答哈，就是因为很具体的嘛，你给我讲，我个人是不就是怎么讲，就是相貌呢不一定，特别是像貌美如花，然后貌如天仙，那不一定，但至少呢，我个人感觉说，那叫我们经常在婚姻的市场上讲到叫有眼缘，就是你看的话觉得很，你个人感觉很可爱，其他人未必，但是你感，但是绝对我没办法跟一个丑婆娘就是共度余生，真的。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其实婚姻呢、就是两性之间的性的吸引才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说缺一个容颜这一块，我觉得不具备所谓的性的吸引，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可以，我是不考虑的了。但是还有一点，你刚才讲到了，他万一比我赚得多或怎么样，其实我也有这么一个另外我个人的观点啊。他如果比我强的女人啊，我真的是望而生畏，算了，我干脆我敬而远之。所以说你看到了吗？就是刚才啊，其实正是我们所要开始的时候，这个节目正要讨论的话题。为什么好男人没办法和好女人，我个人认为我不是坏男人，我不是渣男，我不敢说我是好男人，但是至少我不是坏男人，在这一波人当中，那就没办法和比我强的女人，我没法我们相处，因为我不想说在我就是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呦，你看我们家是我太太帮我赚来的，你看我这孩子呢是我太太如何如何辛勤把他辅导起来的，而且我们整个的事业可能还得靠我太太，这个确确实实我没办法接受。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所以林哥，其实您是蛮就是传统的这种男士了，
没错。
但是您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啊，其实这个标准已经
太过时了，
大的改变，
我了解。
因为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很大嘛，对不对？然后你无法去，就是说这个女生如果说很多的现在的婚姻啊，很多包括一些家族婚姻，这个很大的企业家族也都会在做这种家族联姻。那我们在讲说高层的这种高阶的这种家庭呢会做联姻，那中阶的男人呢会找一个事业上的伙伴或者是助手。那还会有一些就是很家庭的这种男生啊，会觉得老婆是在家里洗衣煮饭啊，打扫家务啊什么的。但我说句实话，现在可能我们那个年代啊，就是什么伺候公婆啊什么的，可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啊，真的基本都推翻了。你觉得现在还会 公婆就是
哎，
还会有这个，这一国家嘛，就是他们都老年人也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哈、
嗯，
包括年轻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们都要为了这个自己的，为了这个家庭啊，为了给他的小孩啊，创造一个更好的美好的未来，两个人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建设一个好的家庭啊，
是，
或者说对。他们可能会努力的去做，就是从事自己的这个擅长的工作，然后呢，会比如说请阿姨或者去帮助他们去这个料理一些家务，然后他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嗯，
所以大家的标准都会变得不一样。
是，
而现在的男生对女生的定位仅仅就是隐忍吗？就好像曾经女人对男人的好男人的定位，就好多年前啊，
嗯、
就这个人忠厚老实。
哎，结果呢？
哎，可是到现在这个年代，如果你听到一个人说，哎，这个男生忠厚老实，其实就是发好人牌的话，是不是其实
其实贬义，
说他有点傻。
对，贬义词。哇，你刚才的这些一番陈词啊，真的道出了现代当今社会，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今天啊，真的是非常先进而且前卫的理念。但是现在我们在环视一下周围的年轻人，何尝不是刚才所这个卢米所描绘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一个所谓的现象呢？好，这样说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啊，我们再跟您继续的深入探讨，说哎，那么为什么很多渣男他却抢先于所谓的我们心目当中看的一些老好人的男人之前，而且呢去抱得这些漂亮的美人归，这有什么道理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啊再跟您继续的讨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卢米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星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啊。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情感话题，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好男人在我们心目当中，哎，不错啊，方方面表现很好，很上进，而且呢这个工作也非常的这个不错，理想收入也很好，有稳定的收入啊，甚至可能前途无量啊。那么好女人也一样啊，她们可能哎具备着这个温良啊，这个耐心，长期忍受，而且可信、无私、宽大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同时也具备这样的姣好的容颜和窈窕的身材。哎，但是很难在生活当中一看到说哦，这个整个我们今天啊可能是逛帽的啊，发现一对这个天生，这个一对哈、啊，这男生长得帅，女生长得漂亮。那好像非常非常少，是吧？而且呢，这个从外貌上非常搭配的也不多，那这是为什么呢？哎，陆敏，哦，好，可能是有些这个技术问题哈，那没关系，那我们等一下有技术人再把他接到我们的线上来哈。那其实呢，我倒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说，记住没记住这样一句话，想没想起来说，我们俗语经常讲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哎，这个其实就真正把一个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好男人啊，非常这个优秀的男生的这个没有办法去娶一个也非常和他同样优秀的女生的这个原因，就是一句话就把他给揭露的淋漓尽致。因为什么呢？女生大部分喜欢坏男生，所谓坏，当然在我们的这个语言，广播是语言的艺术，所以说没办法给大家标示出来，它是带引号的，坏是带引号的，并非他真正的是十恶不赦，而只是说他比我们所说的好，其实也是带引号的。好男人啊，他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在哪里呢？就说所谓女生说好，这个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句话你跟哪一个女生说，没有一个人承认的。但是事实当中呢，他们都是按照这样的标准跟所谓的坏男人啊进行交往。因为什么呢？所谓坏男人，他身上是所谓的好男人所不具备的一个特质，那就是什么呢？他们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高傲，他可以呢用他的这种所谓的啊厚脸皮啊，大胆呐、啊，而且呢善于所谓的撒谎，然后呢有的时候甚至呢可是真是坏人，就是真是渣男，不受道德约束，花招诡计是一大把啊，是进出，而且呢 一旦有机会先占有再说。哎，这个其实呢就是所谓我刚才们讲的是坏男人，当然带引号的其实是未必是真坏，但是其中有相当相当多的这个坏男人，他是真是坏到骨子里去了。那么好了，再回答刚才我们就是在之前啊，陆米跟伟民所探讨的或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好男人很难和一个好女人能够结合，在重要原因就是好女人通常也是信奉一句坏男人我才爱，对不对？男人不坏我就不爱。就主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好男人身上都缺乏一种什么呢，就是敢爱敢恨的品质跟性格。什么叫敢爱敢恨呢？他呢总是遇事啊，比方说遇到好的这个美女的话，比方说在一次偶然的聚会当中，或者是呢可能在自己的职场在上啊，可能有些客户等，哎，有些其实这种姻缘啊已经来到你的面前了，哎，他非常心仪，而且这个女生又是绝对优秀，他就觉得说有点讲说，哎呦，我会不会夺人之爱啊？她这么优秀的女生，一定旁边有更好的男人，比我还要强的男人会去爱她。那这样吧，与其说我夺人之所爱，我倒不如干脆啊，我躲在幕后，我呢默默的祝福这个女人。你看，这样的话显得说这个男生啊，我个人感觉了哈，就是有点没有所谓刚才我们谈到的坏男人身上一个反而是一个优秀品质，他敢于就是去追求。当然这里面手段确实不一样，比方说刚才我们谈到了所谓的渣男坏男人，他真的坏男人的话，其实呢他有些手段是可以让这些所谓的好男人去学习跟借鉴的。你比方说坏男人要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对不起，凭什么我这么喜欢的这个女生为什么会被你们所夺去，好了，我不如先下手为主。那么先下手了，这里面就有相当多的所谓的渣男攻略。那借此机会啊，伟民跟大家来分享说，其实真的我们看到生活当中啊，未必是或者是大部分时间都不是一个好女人，就是非常优秀的女生啊，不是好女人啊，听起来这么难听，优秀的女生没办法嫁给一个非常优秀的男生啊，的原因就是因为优秀的女生说实话也有同样优秀的男生所具备的这样的一个弱点，应该不是优点啊，就是说不太敢主动出击。说到不太敢主动出击，想没想到说特别我啊，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啊，我个人的生活习惯呢，在中国大陆那几十年的时候，说实话我就发现说大家都是为了一个那叫什么，因为资源有限啊，所以我们比方上车要抢不排队，什么这个买门票什么都根本就进公园什么都不要，不可能去排队，都去抢，因为资源有限嘛，去抢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这种必须去拼抢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但结果呢你会发现说原来哦，来到美国之后啊，发现没有人去抢，大家都是按照这个所谓的就是天注定，比方你来到银行去取款取钱，你发现前面有20几个人，那对不起，乖乖在那等着，对不对？入门的时候也是拿一张票一张，没有任何人去抢哦，你才了解说哦，原来啊，谦谦君子之风度啊，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要去跟别人去抢，特别是有些机会呢可以甚至可能默默地把它让出来给别人。哇，这个才是所谓的西方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价值观。好了，那这个价值观呢，哎呦，那或多或少可能我们心目当中的优秀男生和优秀女生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毛病，对不对？这不是他的优点，反而他认为说，哎呦，可能这个这么帅气的小伙子啊，这么优秀啊，又是某公司的高级主管，这么有前途的，算了，我也默默的祝福这个小伙吧，可能也就开始退出来了。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很多的这种渣男啊，经过他们的这些总结，而且现在我为了做今天的节目看了一下所谓的渣男攻略，哎，才发现说，哎呦， 为什么很多渣男他就能够抱得优秀美人归呢？你看，让大家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他能够考虑到有些优秀的女生，其实呢她原生家庭的所谓的不完整，你比方说缺少父爱，可能早年父母就离异，在她小的时候，或者缺少母爱，在这样的时候呢，如果比方这个渣男哎看中了这个女生，而且也了解她是原生家庭方面有一些缺憾的话，那么他就可以采取什么办法呢？就是以老大哥甚至长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切入之后呢，对女孩子呢就是进行这种所谓的这种关爱啊，这种呵护啊，保护啊，一种长者的身份，甚至可能生活当中给他给予这个工作当中给予相当多的这种指引啊，指点啊之类的，哎，这反而会让得这个女生觉得说，哦，我一生当中啊，我真的没有体验到说长我几岁的异性啊能够给我有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指引，哇，感觉到受益匪浅。所以因此呢就很有可能就是等于说让自己可能就开始慢慢就爱上了这个所谓的这种渣男。当然渣男记住这一点啊，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渣男啊，而且呢脸上也不会写着是我是渣男啊，不会。你其实周围这个生活当中呢，在恋爱这个所谓的这个领域当中，有相当多的事情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结果会发生啊，就是因为呢渣男无处不在，但是呢没办法识别。也有可能好的这种优秀的男生他也用同样的办法，但是只要是用手段去获得的所谓的这爱情呢，其实在我看来啊真是不耻，但是没办法，这就是现实所谓婚姻市场婚姻恋爱的这个领域当中所现存的事实啊，没办法去解读。那么今天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之后广告之后再给您继续的讨论，说渣男他的攻略还有哪些可以抱得优秀美人归。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卢米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情感话题啊，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哎，很多的渣男刚才我谈到了哈，有一个是原生家庭的情况，根据哎他观察或者了解摸索啊，原来女生有这样的一个缺憾啊，赶快适时的趁机就去攻击啊。还有的呢就是另外啊，就是有些渣男呢他觉得说有些很高冷，因为优秀的女孩子往往都比较高冷，不是特别喜欢呢去主动进攻。而且呢你也知道大部分的就是优秀女生呢都是在比方长相啊，然后呢她各方面的条件啊特别优秀，他都是从小到大都是在表扬赞美声长大的。因此这种女孩子啊，她有个最大的致命弱点，就什么呢？听不得别人批评。但是那么渣男攻略当中指出了哈，所谓的这种听不得别人批评的这么一个弱点啊，正中这些渣男的下怀。他们采取什么办法呢？哎，我还真的不是去赞美，因为他一生当中这些高冷的女孩子嘛，从来或者很少听到就是与他自己比方说意愿所相左的这样的一些声音。好了，那我就开始动不动就说，哎，你长得并不漂亮。哎，这女生觉得挺有趣儿。开始的时候呢她可能挺反感，因为她一生当中听不惯别人的逆耳嘛。但是突然间呢有一个男生在他面前讲，其实呢你未必是我们心就是很多男人心目当中女神，不要这么自高自傲。哎，反而引起了这些优秀的女孩子的兴趣。久而久之是吧，可能他反而就对这个男生啊有一个相当大的这种兴趣。慢慢的也可能是所谓的抱得美人归。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相应的这些手段啊，这里头呢就不跟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还有的呢就是不分享了啊。那么还有呢比方感情和经历丰富的，那这些人呢其实啊不太好 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女孩子嘛，往往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所谓的感情感丰富的人呢，往往一身创伤，说点实话，那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外界对她更多的关怀关注，而这些渣男呢赶快趁虚而入，就直接的呢，比方说嘘寒问暖，那这种孩子，这种优秀的女生啊，她们非常喜欢，就是等于说别人帮她去疗伤。那就不有一句这么小品当中有一句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们不能陪你一起笑，但我可以陪你一起哭。你看这句话，渣男说这话多么感人呐、啊！我不能陪你一起笑，当你风光的时候，因为我没资格，我只能在远处，我偷偷的关注你。但是当你落魄的时候，我可以走进你的世界，我陪着你一起哭。哇，你听一下这渣男这句话真的多暖心呐、啊，对不对？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给大家去进一步分享所谓的渣男他们到底是如何去抱得美人归了哈。因为整个刚才我们的节目后半部分啊，我们因为技术问题没办法跟卢米再进行连线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情感话题啊就到这里了哈。那么接下来的还有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话题跟内容啊，你们先听一个片头。
在城市的喧嚣与寂静之间，有一个声音穿越了无数个晨曦与黄昏，
那是追梦人的声音，是主持人那颗炙热的心在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聆听本台主持人的故事，追寻他们如何将平凡的梦想化为真实的舞台，激励自己不断追寻梦想的脚步。
欢迎收听《追梦人》，AM 1300电台主持人话筒背后的追梦故事。
他17岁，第一次以嘉宾的身份坐进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儿童台的直播间，开启了与广播的缘分。他从北京电台儿童台《幻想者一号》家长学校节目，到北京电台新闻台《环球之窗》节目，再到2000年加入 AM 1300中文广播电台至今，无论是生活中转换角色，还是转换事业跑道，广播都将是他一生的挚爱。昌星珠宝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正在直播，有请今天的追梦人。
哇，这个制作非常精美啊，个人非常感觉很满意啊。这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一，也就是吉祥和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就是我们本台这些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啊。我们开设了，其实应该讲马上就整一个月了哈。那在这一个月当中呢，其实我们采访了，首先第一个是雅娟啊，雅娟就是也是前著名的北京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同时呢她也是这个相声界知名人士啊，应该讲算是相声界的北斗，相声界的泰斗啊，人们非常喜欢的姜昆的徒弟啊。那么当然他也是来到我们这个1300电台，同时他也兼1380啊，就是纽约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也是我们五味杂谈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啊，也是应该他和这个卢米是俩人一替一换，就是今天在这次节目主持，然后下次是卢米，因为两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这种社会这样的一个主持工作，所以因此没办法全身心的投入到本台做节目主持人。但是他呢第一次参加受邀的话，就是等于说我们的这种特别节目，其实第一个邀请的嘉宾就是雅娟。我对雅娟的采访，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呢，他看似是一个相当就是无惧无畏的这样一个大女人，但是后来在他的泪洒，在我们节目采访过程当中泪洒直播间的后半部分的时候，我心马上就是碎了，就觉得哦，一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包装起来的一个母亲的形象，原来内心藏着那么脆弱的一部分，就是她敢于把自己 儿子的这种自闭倾向啊，跟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哎，我感觉到非常非常之受益啊。还有呢，大家可能很多人在我们礼拜一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啊，我们采访的是夫妻档的《神雕侠侣》，就是诗篇跟易瑞两人，哇，简直呢，从音乐他们俩走在一起，然后之后呢，两个人呢就是因为共同的目标又开始呢从事广播工作，哇，简直一个音乐就是一个弹吉他一个钢琴，哇，在我心目当中这是我们台的夫妻档啊，唯一的一对夫妻档的节目主持人，而且真的是刚才我们谈的话题是好男好女为什么不在一起，其实易瑞跟诗篇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好男跟好女，优秀的男人确实却娶了一个优秀的女生。那么最后就是在这个礼拜一所播出的这个节目呢，是哇，曹汉，大家都知道，很多了解他的都知道他是什么，他是斯坦福学 IT 的博士啊，哇，他天天 IT 就是因为他当时是90年代来美国之后呢，他到这个斯坦福进修，而且呢读书之后毕业以后，他其实如果他选择的路子不同的话，他其实是第二个黄仁勋啊，哇，那这开创的世界确实不一样，但他呢也是非常我们荣幸的邀请他到我们电台来做节目主持人了，哎呀，我非常非常之开心。好了，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五一杂谈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也在节目的最后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一定锁定下礼拜一吉祥和伟民为您联合主持的《追梦人》，我们猜猜下一个节目主持人将会是谁。